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6年12月7日22点整，巴黎时间12月7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2月8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英国国会投票通过既定脱欧时间表，叙利亚政府军已经控制了阿勒颇 75% 的街区，叙利亚反叛军节节败退。加纳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活动已经结束，一名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空难中不幸遇难。听众朋友大家好，英国议员就脱欧谈判时间表投票，投票结果是461票赞成89票反对。法新社记者表示，英国首相梅伊在启动脱欧程序上打了一场胜仗，此次投票并没有约束力，只是象征性的支持。按照脱欧的谈判时间表，英国政府将于2017年3月31日正式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脱欧程序，与欧盟展开以贸易为主的谈判。由于这项条款规定启动后两年内需完成谈判，除非所有欧盟会员国都同意延长期限，否则因此推算，英国将在2019年第一季度脱离欧盟。梅伊领导的保守党将召开年度大会，他在12月初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就英国脱欧的时间表更明确地指出，启动谈判的确定日期虽然尚未敲定，但将会在明年第一季度，过去他只表示今年年底前不会启动脱欧的谈判。梅伊指出，谈判时英国将以限制移民为优先议题，他说，英国民众要求我们控制来自欧盟人士的移动，他并保证将获得能够取得的最佳贸易协定。英国首相梅伊发言人6日表示，英国政府不想脱欧谈判时间超过欧洲里斯本条约第50条规定的两年期限。而稍早时，负责英国脱欧的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曾表示，这场脱欧谈判必须在18个月内完成，让协议在2019年3月以前完成签署。梅伊6日也接受工党所提出的正式谈判前公布脱欧计划的进程，但也要求国会应该尊重政府的脱欧时间表。叙利亚政府军已经控制了阿勒颇 75% 的街区，叙利亚反叛军在面对政府军势如破竹攻下老城区之后，7日呼吁立即在阿勒颇停火5天，以利疏散平民百姓。在阿勒颇东部人道灾难当前下，包括华盛顿、巴黎、伦敦等6个西方首都也都发出同样的停火呼吁。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介绍。
是的，目前阿勒颇的叙利亚反叛军已经被打得喘不过气来，呼吁立即停火5天。在阿勒颇东部人道灾难当前情况下，包括华盛顿、巴黎、伦敦等的6个西方首都也都发出这样停火的呼吁。阿勒颇是战乱国叙利亚的第二大城，这些被批评无所作为的西方国家在他们的共同声明中同样也谴责叙利亚政权及其外国支持者，特别是俄罗斯等方的阻碍人道救援。这项停火计划应于国际标准时间19点在德国汉堡由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行讨论。俄罗斯支持叙利亚政府军，不过法新社报道，这些来自各方的停火呼吁声被阿萨德政权听进去的机会极其渺茫。阿萨德政府军现在势如破竹，排除所有停火的可能性，要所有恐怖分子无法出逃。叙利亚内战开打5年半来，政府军目前正取得优势，全面拿下阿勒颇，给予反叛军最惨烈的打击。阿勒颇是叙利亚过去的经济首都，在伊朗及黎巴嫩真主党战士以及控制阿勒颇西方街区的士兵支持下，11月15日他们发动了一项攻击，为了夺回自2012年被反叛军占领的该城的东部地区。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指出，在几乎不停止的空军轰炸及炮弹射击下，他们不断向前推进，成功夺取了 80% 80%的反叛军占领区。根据叙利亚地理专家巴兰池指出，反叛军就只控制不到10平方公里的东阿勒颇，整个为60平方公里。人权观察还说，周三亲叙利亚政府军为开战就赢得一项象征性的胜利，拿下老城区，也就是阿勒颇的历史中心地带。反叛军由于怕被围攻而全部自动撤离。
如同许多国家一样，想度假，私人之间通过 Airbnb 网上平台租房而不报税的做法，在法国越来越盛行。这种做法引发很多争议，必须合法报税的旅馆业对此感到愤愤不平，但与各种网上平台有关的方面却号称他们代表着网络新经济。法国国民议会本周一立法，使得这种通过网上平台租房而不报税的好日子还有两年的时间。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在全法国已经有35万个供外国游客租住的设施齐全的住房，在巴黎这样的国际旅游大城市则有78000个这种性质的住房。这些住房的房主在合作式经济的旗号下，通过 Airbnb 等网上平台短期的出租房子，所得收入却不向国家税务部门申报。与此同时，全法国18000家旅馆的收入却要交税，在巴黎则有1700家规模不同的旅馆。这种对旅馆来说不公平的竞争越来越严重，使得旅馆业收入下降。对于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法国国民议会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的说法。本周一议会通过的2016年预算修订法中包括一条内容，要求网上平台不管是法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都要从2019年开始把其客户的租房收入向法国税务部门进行自动的申报。法国税务部门根据他们的申报，在为出租房屋的法国纳税人税单上印制该交的税额。以上内容得到法国议会通过后，法国旅馆业的一个行会组织表示欢迎，认为这将促使网上平台租房的做法更加透明，使得房东们对自己的责任更加了解。但也有其他行业组织不理解为什么要到2019年才能实施这个做法，因为到2019年前还有整整两年，还会促使通过网上平台出租房屋而不报税的房东人数大大增加。目前私人通过网上平台租房的收入到底是多大规模仍然是个问号，网上平台透露的数字从来都是不确切、不能核实和不一致的。有人讽刺的估计，在法国网上平台出租房屋的收入每年在1欧元到15亿欧元之间，这值得法国税务部门去进行调查。法国国民议会财政委员会人士采用了一项研究结果进行的估算如下，包括网上平台出租房屋在内的合作经济相关资金在全欧洲达到了280亿欧元，在今后10年内合作经济的规模还将增加20倍。
中国外汇的储备大幅缩水引发忧虑，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瑞迪更详细的介绍。
这是今年以来中国外汇储备缩水幅度最大的一次。整体来看，中国外汇储备缩水速度在加快。今年9月，外汇储备已经下跌190亿美元，10月时则减少了近460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额为世界之最，但连续5个月下跌之后，目前已经跌至最近5年来的最低水平。根据央行周三公布的数据，截至11月底，中国外汇储备总额跌至30500亿美元。美国总统选举之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局提升利率的预期造成美元坚挺，导致各种货币的美元储备价值缩水，这是中国外汇储备缩水的原因之一。不过，中国从未公开美元在其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重。法新社引述一家市场分析机构的分析师认为，中国外汇储备大幅缩水更显示中国央行为因应美元升值以及资本大批外流而加大了市场干预的力度，也就是说央行动用外汇储备购买人民币以稳定汇率。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近期已经跌至八年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也导致中国富豪将资产转往国外。根据这家市场分析机构掌握的数据，中国资本外流还在加速，11月有近800亿美元的资产转往国外。为缓解资金外流的压力，中国政府近期出台新措施，特别是严格限制大规模海外投资。苏格兰皇家银行经济分析师则向法新社表示，资金外流与货币贬值足以破坏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定，甚至更糟。法国外贸银行 Natixis 也向彭博新闻社表示，中国政府出台的新措施也许能缓解外汇储备缩水的压力，但并不能解决问题。
西非国家加纳总统和立法选举12日、7日结束。据西非经济共同体国家派遣的选举观察员透露的消息，整体看来投票这一天情况比较稳定，没有发生大的骚乱。但在选举之前，在一次支持在野党爱国新后党候选人选举中，一人被打死。首轮投票结果出来之后，再确定第二轮的投票时间。登记选民的总数为1570万。此次参加总统选举的共有7名候选人，其中包括前第一夫人娜娜、康纳都、阿杰曼、罗林斯。但主要竞争对手还是现总统马哈马和新爱国党的总统候选人阿库福阿多两人之间。现总统马哈马现年58岁，他在任期间经济增长仅仅为 3.3%。 专家分析说，原油、可可、黄金涨价给加纳经济带来不少不利的因素，但是老百姓并不这么看。首都阿克拉一名投票者告诉记者，给村民带来自来水，改善他们的日常生活，这比花巨资修建一个立体交叉桥要重要得多。现年72岁的反对党候选人、新爱国党总统候选人阿库福阿多被很多选民看成是一位廉洁的领导人，他希望加纳选民给他改变现状的一个机会。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中，阿库福阿多得票率曾为 47.7%， 而现总统马哈马得票率曾为 50.7%， 相差并不多。新爱国党总统候选人阿库福阿多已经是第三次参加了总统大选，但他也表示，如果败选的话，他会酌情依靠司法的力量来保持此次选举的公正性和透明度。7日下午，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一架双引擎的客机在该国北部的赫韦利扬地区坠毁，离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不远。该航空公司一名发言人说，飞机失事时载有48人，包括5名机组人员、42名乘客、1名地勤人员。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7日证实，一名中国公民在当天发生的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空难中不幸遇难。当地媒体称，军方已经找到了失事飞机的黑匣子，救援人员目前已经找到21具遇难者的遗体，但是生还者的希望非常渺茫。失事航班于当地时间7日下午3点38分从西北部的吉德拉尔起飞，前往伊斯兰堡，约1个小时后与机场搭台失去了联系。当地媒体援引赫维利场一名警官的话说，飞机坠毁在偏远的山区，距离居民区有数公里。他说，飞机坠毁之后随即起火。巴基斯坦国家电视台抵达现场之后表示，现场的尸体遭到了焚烧，难以辨认，可以看到碎尸残骸四散一地。民航局人士对媒体说，相信不会再有生还者。一名巴基斯坦民航管理部门说，事故的原因是为飞机其中一个引擎出现技术故障。巴基斯坦三军公关部表示，巴基斯坦军方已经派出军队、直升飞机前往现场搜救工作，但报道指出，坠机现场位于山区，救护车辆无法抵达坠机的位置。事发现场地势崎岖不平，夜幕降临导致现场气温骤降，给救援工作制造了非大的困难。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6年12月8日星期四，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特朗普刚成为美国的当选总统，就在12月7日早上被选为《时代》杂志2016年年度人物。这本身或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特朗普本人在美国大选期间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语，已经制造出难得的新闻故事。作为一位另类并有争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入选《时代》年度人物，这一事件本身也包含着双重或者多重的含义。这些复杂含义赫然就在《时代周刊》给予特朗普的并不那么正面的文字标题中，即将其称为是美利坚分裂国的总统。幽默的文字游戏不乏应有的分量，但特朗普似乎尚未介意《时代周刊》对他的以上评价，可能因为他是骨子里的商人，看重的只是广告效应。仅仅能够成为《时代》杂志2016年度人物本身，对他来说就够了。且不说他还没有就任总统，还什么都没有做呢。特朗普很快就表示说，这是一项伟大的荣誉，这意味着很多。而特朗普入选时代年度人物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被《时代周刊》称为是美利坚分裂国的总统，但他却仍然感到这是一个伟大的荣誉。随着时间的推移，特朗普也许会渐渐感觉不到那么多入选时的甜蜜了。如同特朗普一样，很多人也都把成为《时代》杂志年度人物当作一项褒奖和荣誉，因此在反对特朗普的人中，会有不少人对《时代》杂志的这一选择不以为然和不理解。实际上，自从《时代周刊》1927年开始，每年年底都选择一位年度人物以来，在当选的整整90个人中，也有之后被历史证明非常负面，甚至充满罪恶的人物。最著名的就是德国纳粹头子希特勒和苏联共产党红色政权领袖斯大林。希特勒是《时代周刊》1938年的年度人物，他是作为一个对全世界民主国家形成威胁的负面人物而被选为《时代周刊》年度人物的。这从当时《时代周刊》对他的评价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希特勒之后，《时代周刊》又曾经把斯大林选为1939年和1942年的年度人物。《时代周刊》年度人物常常是最正面的人物，也有少量的最负面的人物。选择标准主要看该人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大小，而不单纯以好坏来做道德评判，因此并无所谓的褒奖之意，更不是发奖。当然，这种选择也是相对的，并经常产生争议。比如《时代周刊》1979年年度人物选择了伊朗宗教精神领袖霍梅尼，这就让很多美国人非常生气，因为霍梅尼太反美了。这场风波之后，《时代周刊》似乎有意避免让太反美的人物入选年度人物。比如在发生911的2001年，就把纽约市长选为年度人物，而没有选真正对当年世界影响最大的本拉登。尽管有负面人物当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但绝大多数当选人是正面的。另外，在年度人物的候选人名单上，会有一连串多方面的杰出人物，但他们大多是在充当分母，较难真正当选。比如今年进入美国《时代周刊》杂志2016年年度人物名单的共有11人，其中包括6个政治人物，另有科学、体育、艺术和环保维权人士。6个政治人物中较有争议的就有4人，除了特朗普外，还有俄罗斯总统普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英国独立党前领导人纳杰尔·法拉奇。此外是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印度总理莫迪。 在《时代周刊》年度人物中，大国的领袖占了最大比例。默克尔是2015年的《时代》年度人物，普京是2007年的《时代》年度人物，奥巴马则是2008年和2012年两次入选《时代》年度人物。从1927年以来，除了三位美国总统没有入选之外，其他的美国总统都曾经入选为《时代》的年度人物。特朗普被选为《时代》杂志2016年年度人物，刊登在《时代》杂志封面照片上的特朗普的头正好顶在 Time 的 M 字母的底部，使照片上的特朗普好像戴着一顶有两只尖角的帽子。有人说他像魔鬼，有人说他像怪兽，是不是故意恶搞？《时代》杂志回答说不是。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特朗普入选时代年度人物意味着什么？这次节目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Ha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下面请听珍妮特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法国《世界报》头版头条关注斯诺登泄密档案透露，指出法航特别受到监听，因为伦敦及华盛顿担心法航成为恐怖攻击的首要目标。今天有关中国的报道，国际版一篇标题为《中国警惕特朗普的意向》。报道指出，这位美国总统当选人大大的刺激了北京政府，因为他批评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化行动。文章开头就问，中国是否有点太早为特朗普的当选而高兴呢？中国看特朗普时，虽然他在竞选期间有一些保护主义的言论，但仍然把特朗普看为是一个务实的商人。特朗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于12月二号周五的电话讲话，然后特朗普周日在推特上刊文批评中国，都令中国不寒而栗。周二，北京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石英红在中共《环球时报》的专家调查报告中指出，特朗普的行径提醒我们，媒体、专家及人民，我们也许对于特朗普的中国未来政策未免太过分乐观了。特朗普在接蔡英文的电话时，偏离了美国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面对中国显示出的鄙视态度，特朗普接着推文说，当中国让人民币贬值时，制造了我们企业的困难时，向我们输出到中国的产品可以重税时，或者在南海建造一个极其复杂的军事工程时，他是否有问过我们美国的意见呢？我不那么认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国际关系学者李开胜周一在《环球日报》论坛上撰文，他认为特朗普直接戳到南海问题是一个震撼弹。中美关系观察家可以说，除了台湾问题，现在他们还有一个新的担忧问题，就是在南海上的分歧。特朗普所影射的军事工程指的是六个中国打造的人工岛，在2013到2015年当中，中国在有争议的黄岩岛附近打造这六个人工岛，也一直是美国五角大楼一直所批评的，与奥巴马的重返亚太中心策略相同的，也是被中国视为这是为了围堵中国。在特朗普上台后，这似乎应该是可以缓和下来的。复旦大学国际关系研究员王鹏认为，我不能否认特朗普上台，在美中之间关系将会更紧张，问题会变得更尖锐，因为在两国之间的强大国力差别在缩减中。另一名中国专家则建议，中国要与墨西哥加强关系。北京首先 是对特朗普在推特的这些声明降低其严重性，把这归到他是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说话，接着中国官方媒体呼吁要处罚台湾。周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指出，中国已经向美国相关的方面提出严正抗议。他提醒说，有关台湾的问题是中美之间最重要、最敏感的面向，并强调说，中美在1972年、1979年、1982年的中美联合公报都规定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文章指出，北京现今开始意识到美国共和党的学者及政治人物直白地敌视中国崛起的真实性，如特朗普竞选期间的商业顾问彼得·纳瓦洛，他也是2015年著作一书《中国军国主义对于世界意义》的作者。他在七月初刊的一本名叫《国家利益》杂志里撰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不能放弃台湾》。他写道，面对中国在南海及东海的攻击性，现在是时候了，美国应该更多的帮助台湾在国防能力上的现代化。法国《世界报》引述在维吉尼亚乔治马松大学教授台湾历史课程的荷兰前外交官范德尔卫的话说，特朗普的这通电话事实上是非常出乎人意料之外的，在华盛顿引发了那些不想改变现状者与那些支持自由民主台湾配得获得国际社会更好对待的两个阵营之间的一场广泛的辩论。这位长期在华盛顿执笔台湾民主资讯信函的外交官说，政治上所谓的一个中国对于美国来说，只承认一个政府为中国，而不是两个。但这不会让美国把台湾视为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中国的立场一直只是说注意到中国立场，而不是承认它。北京现今存在一种矛盾心理，他不希望此事引起太大的回响，也不要他自己的人民、中国人民及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对此事大肆的宣扬讨论。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再请听楚良一编播的东京专栏。
李克强访日是否能使安全对话突破？目前日中韩三国开始就拟12月19日、20日在东京举行首脑峰会展开协调。如果首脑峰会如期召开，中国总理李克强将访问日本，这将是李克强任总理以来的首次访日。目前双方都在积极为李克强访日制造气氛，希望能实现李克强的圆满访日。而实现双方的安全互信，是决定李克强访日是否能够较大程度地改善日中关系、取得访问成果的关键。目前双方正在做各种层次的磋商，力争启动海空联络机制，避免东海 repeat， 避免东海偶发性冲突，并将在12月上旬在中国海南岛召开关于海洋问题的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为李克强首次访日铺路。日中两国外交及防务部门高官就安全领域问题展开磋商的安全对话，11月28日在北京举行。两国上一次安全对话的举行于2015年3月。日本方面由外务审议官秋叶刚男等，中国方面由外交部部长助理孔权佑等出席。随着正在协调于12月在东京举行的日中韩首脑会谈的临近，双方有意缓和在钓鱼岛等问题上的紧张状态。海空联络机制是2007年4月中国的温家宝总理来日与安倍首相进行首脑会谈时，为了建构战略的互惠关系，作为防卫交流而决定的事项。为此， 2008年4月日中防卫当局间的联络机制设置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以后的共同工作小组协议第二次于2010年7月在东京，第三次于2012年6月在北京召开。为了增进互相理解及互相信任，在强化防卫合作的同时，为了预防在海空区域的不测的事态发展为军事冲突或者政治问题，双方决定一定期召开会议，二设置热线，三舰艇飞机间的直接通信。但是2010年9月发生了钓鱼岛水域的舰船相撞事件，2012年9月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日中关系不断恶化，使交流一度中断，以后日中间海空对峙危急频发，建立此机制的必要性再次凸显。在2014年11月的日中首脑会谈中，两首脑就对此展开事务级别的磋商，达成一致。2015年1月12日，日中两国政府在东京举行海上紧急联络机制的科长级磋商会议，为了增进互信，签署了两个备忘录。2015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五次关于该工作小组的协议，双方同意一现场的部队间通信使用事先决定频率的无线通信，语言采取英语；二为了防卫当局干部的沟通，设置日本海上幕僚长和航空幕僚长与中国的海空军最高首长的热线电话；三举行日中海洋安全保证政策的局长级与副部长级的年度对话，建立讨论通信方面的改善等的处长级专业对话。但是在这一机制的运用范围上，双方有很大分歧。围绕海空联络机制，日方要求该机制的应用范围不包括领海领空，钓鱼岛周边的海空也排斥在运用对象之外，中方则为加强主权主张，希望就避免对钓鱼岛周边发生冲突的应有方式也进行讨论。而日本方面担心，如果同意了中国方面的主张，那么中国的飞机和舰船可能会在与日本方面取得了联系的前提下大模大样地进入钓鱼岛水域。因此日本方面认为，如果该机制适用于钓鱼岛水域，就超出了该机制的运用范围，双方意见存在分歧。但是日中最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地带就是钓鱼岛水域，如果排除了钓鱼岛，这个联络机制将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因此在李克强访日前，日中双方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最大的看点。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英国国会投票通过既定脱欧的时间表，叙利亚政府军已经控制了阿勒颇 75% 的街区，叙利亚反叛军节节败退，加纳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活动正式结束，一名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空难中不幸遇难。下面请听珍妮特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如果说美国总统选举落幕一个月后，尚未走马上任的新总统已经接二连三引发外交风波的话，亿万富翁特朗普也让商界在期待中游戏有忧。
其支持者也许在日本电信巨头软银集团宣布投资美国500亿美元的消息中看到了舒缓就业市场的希望。华尔街股票市场上的特朗普效应仍然没有明显的回落，但一些美国企业也开始对新总统未来的经济政策走向越来越感到担心。的确，继美国联合技术公司下属的开利公司宣布放弃此前一项迁厂墨西哥的决定之后，日本电信巨头软银集团周三宣布将向美国新创企业投资500亿美元，创造50,000个就业岗位。软银集团总裁孙正义7日在特朗普的陪同下，在纽约象征着特朗普的市场业绩的特朗普大楼前，向媒体展示了一张印有软银和台湾企业富士康集团的图标的公文，表示他是来向特朗普表达祝贺的。特朗普则在此前在社交平台推特上写道，孙正义告诉他，倘若不是他当选，软银绝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在未来四年内在美国新创50,000个就业岗位的消息让特朗普的支持者大为兴奋，也让在北卡罗纳州出席谢票大会的特朗普更有理由面对支持者自诩其当选的经济效应。且不说有些支持者其实并没明白软银集团是何方财主，媒体也对软银集团宣布如此规模的投资的方式多有意外。除了诱人的数字之外，软银集团并没有公布具体的细节。不过，宣布软银集团投资美国的消息的同时，后任总统也向美国航空业巨头波音集团开炮。周二，特朗普威胁要取消2架新总统专机的政府订单，理由是价格太贵。特朗普在其推特账号说，波音集团将建造2架全新波音747空军一号总统专机，但价格飙升超过了40亿美元，应当取消订单。他随后向媒体表示，造价超过40亿美元简直是太滑稽了。不过波音集团随后发表公报，简单的回应说，目前阶段尚在确定这2架技术相当复杂的军用飞机的性能，相关合同价格是1亿7千万美元。特朗普是否真的会在就职之后取消功能齐备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尚有待确定，但一些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向美国航空制造业巨头开火可能事出有因。不久前，波音集团总裁米伦伯格曾在一次工业界聚会活动中评论未来新总统的经济政策取向。他表示，任何关注这次总统选举的人都会注意到，这次竞选活动中一个最重要的话题是对贸易自由和贸易公平的担忧。他警告说，倘若我们不领头制定国际贸易规则，那我们的竞争对手就会替我们制定。对于波音集团来说，这样的结果可能是成本增加，供应链受到干扰，我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销售受到影响。米伦伯格的这番讲话也许让后任总统心中不悦，但却反映出不少美国商界人士对新总统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担心。周二，特朗普在北卡罗来纳出席谢票大会时再次抨击中国的贸易政策，抨击美国企业外迁，表示一定会战胜就业领域的敌人。如果说特朗普当选总统的消息让美国股市振奋，一个月以来华尔街股市一高再高的话，一些经济领域的重要人物加入未来新总统的执政团队的消息并未能安抚商界的担心，商会以及一些大企业的领导人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的政策会引发与中国与墨西哥等重要商贸伙伴的贸易战。他们最大的担心之一就是特朗普落实要对美国企业进口国外制造的产品征税35%的措施，因为这样的措施有可能促使美国的贸易伙伴做出同样的措施，从而使美国大型出口企业利益受损。美国商业领袖组织商业圆桌会议的调查显示，倘若特朗普将他对美国贸易伙伴以及大型跨国集团的不满落实到位，那么很多美国企业都考虑大幅削减在美国的投资。该组织142位企业主成员中，只有 35% 的人在2016年第四季度增加投资，与第三季度投资情况相比下降了 3%。 特朗普在竞选活动中因为口无遮拦一再引发舆论波澜，当选后的一个月内也仍然以其偏离政治人物常有的谨慎的方式，让各方难以预测未来方向。以上是今日经济。
下面再请听安东尼编播的文化艺术。
各位好，台湾非画廊今年11月策划激壤级主题，带着3名台湾摄影家作品到法国巴黎大皇宫 Grand Palais 参加巴黎摄影博览会 Paris Photo。这是非画廊连续第3次入选巴黎摄影博览会，今年第一次在销售业绩上有所表现。今天我们就请菊园策展公司执行副总徐孝贵女士和参展艺术家林全居来介绍对博览会中藏家的观察和艺术家及艺廊对作品的诠释。
这一次呢，我们以全居的作品为主啊，有一个主题叫做极壤级Back to Earth， 其实就是我们取材了，就是全居他过去这10几年来行为摄影里面和土地连结，还有人的连结，情感最浓郁的这个部分的作品来展出。那么确实也达到我们当初预想的效果，因为从我们布展的第一天开始，我们 Paris Photo 的这个 Director Florence 他来，那他就觉得说，哎，我们的展位的作品非常的有感情。然后在经过了这2天的展出， JP Morgan 的贵宾之夜，还有昨天的这个 VIP， 跟今天早上，我们都觉得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朋友，非常受到全居作品的打动。那么在作品前面一直流连，然后也主动的跟我们说，觉得他跟作品有被打动。那么早上我们还有一位从印尼来的收藏家特别提到说，林全居的作品他觉得跟他的个人有产生连结。
那您说的打动是画面中林全居的身体，还是他所想表达的一种中国情调呢？
看起来他是综合了整个情境，
所以既有身体又有情
境。又有情境，对对对。我想身体就是说也是很重要的一块，因为既然这个全居的身体当然也是非常的有魅力，所以特别能够影响女性观众。不过同时在整个的询问度也很高，那我相信说接下来2天应该还会有好的成绩出现，我也很期待。
那你们呢是在台湾被选入巴黎佛多的唯一的一家艺廊。
是的，是的。
那么你们也参加了好几届，今年呢是第一次有作品被藏家收藏。
是。
那么你们觉得就是从这几年的经验来看，现在什么样的作品在欧洲，什么样的台湾作品在欧洲能够受欢迎受注目呢？
其实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个题目我们一直也都还在找答案。那么过去包括这一次第3年的经验， 我相信我们还没有找到标准答案，但是已经慢慢的可能在接近。我想第一个很重要的是，对于一个台湾的艺廊在欧洲来讲是大家不太认识的，对我们是相当陌生的，甚至于还是对于台湾文化大家没有那么熟悉。所以我们一直在过去这3年的展览当中，包括今年，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带相当有台湾特色的艺术家的作品可以来参展。那可以看得出来的是，这一次被收藏的包括全居的作品以及另外一位艺术家陈博弈的作品来讲，都是属于在整个画面上面是相当的有情境的，是一般人比较可以看得懂，而且跟生活可能能够产生一些连结的。所以我觉得在选择作品上很重要，有的时候也不能够太过于异国情调，要找到一个我们台湾跟欧洲这个文化当中有一些共通点，能够让大家激起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感觉，我觉得好像才能够比较打动收藏家或者观众的心。
那么怎么解释已经被欧洲收藏家的作品在台湾本土好像自己的收藏家还没有特别注意呢？
对，这个确实，因为我觉得在 Paris Photo 参展的一个经验，因为我发觉来看展的所有的观众，他对于摄影的热情是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这么浓烈的。所以相较于在台湾，我们不要说摄影作品，就是一般的普罗大众的接受的像绘画也好这样的一个艺术品来讲，可能在都需要比较多的诠释，观众才能够进入到作品的本身。所以我觉得特别在摄影这一块，我觉得在巴黎参展的经验蛮让我自己喜欢的，是因为我觉得这里的观众很能够沟通，而且也很直接，从他们问我的问题，他们是真的想要认识这个艺术家，想要了解这个艺术家，那不论他喜欢或不喜欢啊，甚至他也许觉得不是这么喜欢这个艺术家的作品，他也会很明白的告诉我们。
好像欧洲的女藏家比台湾的女藏家对于亚洲的身体更感兴趣。
没有，我们
这个我好像得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啦，或者我想象的啊，就是我因为我在现场没有介入太多，我觉得那种台湾的风景，那种很绿很苍翠，然后那种水汽弥漫的那种环境的氛围，我觉得还是有被我的这个作品带进来啊。那当然祖翔刚刚提到亚洲的身体，那我觉得所谓的亚洲的身体，或者是西欧的身体，或者是拉丁美洲的身体，对我来讲可能在我的作品里面还是比相对不是那么绝对重要的，身体就是身体这样子哈。但我要讲的重点反而是说他们可能从一个比如说我做了一个行为作品，是把我自己埋在那个碎的石头西床河床里面的石头里面，
那也是身体的印记啊。
那绝对是。那当可是我要说的重点是说我那张作品是我埋进去之后从里面离开走出来之后所留下的这个印记，那么这个印记说的其实更多的可能是肉身的短暂性，或者是透过这个印记让我们追摹一个肉身或一个生存状态生存过程的这种想象。
对呀，所以形式转换了，从写实变成想象了。
是啊，对 OK。
那我记得你在你的书里边提到过一句叫做你不是一个文化消费者，而是一个文化养分的提供者。那么对你来说什么是文化？
这个题目是倒是非常非常的巨大。我觉得文化应该是从真实生活里面去体验跟提炼出来的一种觉得让自己一辈子值得去投注的一种态度，或者是情调，或者是一种包含创作的高度，这个总体的东西我认为是一种文化。
也就是说你觉得你自己不是消费者，但是是提供者。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肯定消费了很多文化的，但是在最终的就是当我们成年了，当我们被养成了，我们的身体被养成了可能是22岁，那我们的整个心智被养成了可能是35岁40岁都有可能，就是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开始提供我们所养成我们这个文化，把我们养大了之后，我们应该在一个阶段之后开始回馈出来。
那对你来说，中国的古典情调唐宋时期的诗情画意那种你追求的调子是身体还是身体的印记呢？
我觉得它有可能甚至是我身体的一个部分呢。对，因为我之所以在这边在刚刚，
所以说一个老灵魂住在你的身体里，是这个意思吗？
几乎是可以这么说的。对，我记得我上课的时候，其实有曾经有学生是这么跟我说过。对，那但是我刚刚说我会在这里再补充一下，是说，因为 Rose 刚刚提到有一个印尼的朋友说看了这个东西特别打动哈，那看了我的东西特别被打动。那么因为祖强有提到说这个亚洲的身体还有一个中国文化的这种氛围哈，那么其实对那个印尼的人来讲哈，他们老祖先是从福建过去的，所以也是非常非常 可能已经许多许多代了。那么特别是印尼人的话，他对这种身份认同他毫无疑问，他觉得是一个印尼人。但是他看到竹子，他看到那种好像一个人像一条虫或者像一棵树一样要重新被种回土地的这种东西，我相信他可能没有百分之百他觉得作为一个印尼人他有需要重新种回去哪一块土地，但是我觉得那个浅层的记忆，那他知道他的祖先可能是搭船从某一块土地远古的时期来到这里哦。那么我觉得看到这种形象他还是会有一种不管是回归或者是不管是好像重新让自己的身心整顿的一种想望，
所以把自己从现实里边抽离出去了。
我觉得这个是在艺术里面很需要的一种状态，就是不全然活在现实当中
啊。那这个比喻可是太有现实意义了，是不是？
对，没错，没错，
谢谢。
好
好，谢谢徐晓桂女士和林全居先生。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安东尼编播的世界遗产专题节目。
各位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1月28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第十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委员常会，评审新一轮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比利时啤酒文化被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制作与品尝啤酒是比利时的重要遗产，不光是在节庆的时候，平常生活也可以见到啤酒的踪迹。比利时境内有1500种不同发酵方式酿造的啤酒，80年代以来精酿啤酒成为主流。教科文组织说，更重要的是比利时不少社区将啤酒生产利润用于慈善事业。比利时近来也积极研发可回收包装，鼓励新技术，减少生产过程中的用水量，也积极推动酗酒防治，因此决定将啤酒文化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获得联合国的肯定，比利时社会十分的高兴。法兰德斯新闻引述比利时各自治区文化部联合声明说，联合国的认同是对比利时努力维护文化遗产的奖励，比利时一直致力于确保丰富的啤酒文化活动。在比利时有很多按照传统方法生产的啤酒，许多修道院中的僧侣，特别是塔贝斯僧侣，常用修道院中传统的酵母菌株制造艾尔啤酒，常使用小麦麦芽，酒花用量比较低，有的时候也小心地使用陈酒花，使用的酵母产生典型的风味。一些啤酒在敞口槽中发酵，周围空气中的酵母和细菌是比较多的。传统的比利时啤酒和一般啤酒最大的不同在于原料成分和酿制过程中发酵方法上的差异。保存古法的比利时啤酒厂除了使用啤酒常用的大麦作为主要原料之外，添加香料和水果，使比利时啤酒展现出丰富多样的特色。蛇麻草、橘子皮等是比利时啤酒普遍加入的香料，特别是蛇麻草，这种香料可以凸显啤酒芬芳的香味。蛇麻草在发酵过程中放入的时机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水果是比利时啤酒特殊风味的另外一个主要的元素，梅类水果尤其常常被使用。水果在发酵进行中转换成糖分，这种酒在比利时常被称为 Kek， 是啤酒中的粉红香槟，鲜艳诱人的颜色和酸甜的口感，完全没有一般啤酒苦苦的味道，特别受到女孩子们的喜欢。欧洲的出家人似乎和酿酒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比利时啤酒中相当重要的流派就是修道院啤酒。修道院啤酒又分为真正由修道士亲自参与酿制的 Tabist 和授权非修道院酒厂制作的 Abbebier。 Tabist 采用上层发酵法，高酒精浓度，经过两到三次瓶内发酵，全程手工制作。 Ohval 和 Chimay 是众多的比利时啤酒当中具有国际知名度的经典之作。Ohval 修道院创立于1070年，它只生产一种啤酒，独特的麦芽香味足以绕鼻三天。蛇麻草的添加将芬芳的气味进一步延伸，美丽的金黄色泽与厚实细致的泡沫都在这330毫升深褐色典雅的玻璃瓶中。西妹的高知名度和 Ohval 不相上下，是销售量最大的 Tabist 啤酒，也是第一间以 Tabist 为名跨足商业市场的修道院。产品分为红标、白标与蓝标。红标最为普遍，带有纯纯的甜味与肉桂香。白标口感强劲，带有苦味与浓郁的香料味，酒体厚实，是西妹的中间产品。蓝标是顶级之作，又称为 Grand Réserve， 丰富的香味口感让人难以相信是由啤酒表现出来的。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今天我们谈的是比利时啤酒，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英国国会投票通过既定的脱欧时间表，叙利亚政府军已经控制了阿勒颇75%的街区，叙利亚反叛军节节败退。加纳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活动正式结束，一名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空难中不幸遇难。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Maison Delia 演唱的歌曲《私奔的艺术》 L'art de la fugue。
Je dois prendre un train, il s'agit de quitter les hommes pour m'en aller avec les chiens au hasard que la vie me donne. Que la vie me donne. On l'aurait découpé en tranches que chaque tranche aurait voulu fuir.Entre des planches qu'il aurait quand même su partir. Il aurait su partir. Il avait déserté sans doute une armée de frères en déroute. Ici pas d'arbres pour le pendre et plus d'eau pour le noyer.Là-bas même si j'ai la pierre fendre, le sang peut circuler. Le sang peut circuler. La femme à qui il a menti, une main levée au ciel, clamait que sous son manteau gris, elle avait cru voir comme des ailesThank you.
disait, moi j'aime quand la lune est un poignard aiguisé. Elle transperce les pierres une à une jusqu'à les faire saigner. Jusqu'à les faire.